欢迎来到《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圣经是一部杰作，通过历史记载来阐述教会神福音上的真理。在圣经里，我们读到很多有关神殿的准备、建立以及最终的敬拜。这就是最初在所罗门时期所建造的荣耀的圣殿。大卫王很早以前就对这个建筑物做了准备工作，在大卫死后以及他儿子所罗门在位时期，在建殿上花费了大量的人工和财物。圣殿外貌壮观，它的辉煌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当时很少人明白，其精美的装饰和昂贵的阵列是神所设计来描绘一幅圣经真理的图画。换句话说，这圣殿也是一个历史的写照和比喻。这个实质的建筑物被设计来阐述一个真理，就如同基督的比喻被设计来阐述神福音计划中各方面的真理。这圣殿象征什么呢？当我们在圣经里寻找线索，我们就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在哥林多后书六章找到一些帮助。第十六节，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节经文说，信徒是永生神的殿。在希伯来书三章里，我们找到更多对这个认识的支持。第六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从这些经文里，我们学到，属灵上，主把那些他拯救的人当作是他圣殿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知道，圣经把神的救恩计划比喻成属灵神殿的建造，而且一旦那些全部选民成为得救，这圣殿就被建成，准备迎接圣灵进入和同在，直到永永远远。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子圣经团契启示录查考这个节目。今天查考的是启示录十一章的第四讲。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在上一讲里，我们提到启示录十一章六至八节的经文，许多经历过2011年5月21日的信徒，从启示录11章里6至8节的经文里，他们坚决认为2011年5月21日以后，那就是我们被杀的时候。我给出四个理由，就在启示录11章里。这些理由会证明这不可能指的是2011年5月21日，而一定指的是教会时代的结束。我们在上一讲里已经给出了两个理由，接下来我们来给第三个理由。第三，圣经在启示录11章8节里说，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 钉十字架的之处。在这里，两个见证人被杀，一个人被杀的地方就是他倒下的地方。一旦被杀，一个人就不会从他被杀的地方移动了。这两个见证人在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和埃及的那个地方被杀。我们可能有些难以理解那些语言，不过神借着这些语言教导我们，众教会被领回到埃及受捆绑，他们像索多玛的人一样邪恶。证据就是那节经文的最后部分，那里说，就是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之处。主在索多玛钉十字架吗？不，他不是。他是在埃及钉十字架吗？不，他不是。他是在写照众教会和会众的耶路撒冷城外被钉十字架的。两个见证人在哪里？他们的尸首倒在耶路撒冷大城的街上，他们倒在众教会和会众里。神之道的见证被静默了，已经失去大能了。神之道的祝福被除去了。一旦圣灵从众教会和会众里出来，尽管众教会拥有圣经，他们可能是一位忠于圣经教导的布道家。然而，如今那讯息不再产生任何影响，不再承载着任何属灵的祝福。因为，打开听道者属灵的耳朵的，是圣灵。这就是所发生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两个见证人的尸首倒在耶路撒冷，那是众教会的写照和比喻。所以，这就是第三个证据。到2011年5月21日，真信徒都已经从其中出来了，从耶路撒冷出来了。所以，不可以说他们的尸首倒在主钉十字架之处的大街上。我们的尸首应该倒在众教会外的世界，因为我们已经离开了犹大，逃到了山上。所以2011年5月21日绝不是我们被杀的时确凿的证据。接下来我们来给出第四个理由。圣经在启示录11章11节里说，过了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一些人提出的观点是，我们在2011年5月21日被杀，然后他们搬出一些令人费解的三天半时间表，得到某个根本没有圣经依据的日期。他们说，好了，过了三天半，我们站起来。然后他们就认为这是被提。可是他们这样是不认真对待圣经。站起来这语言是十分重要的。使徒行传这卷书里两次把站起来和传扬福音联系起来。圣经在使徒行传26章里，使徒保罗追叙他在去大马士革路上的经历。圣经在使徒行传26章16至18节里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 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你看到了，神在差遣他传扬福音，这就是站起来所等同的。当然，这跟被提毫不相关。我们接着来读第11章7至8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这是十分重要的经节，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在大灾难开始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在大灾难开始时期，也就是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的时期，神允许撒旦得胜。这是撒旦被释放围攻圣徒的营的时期，是启示录13章所描绘的兽从海中上来的时候。注意，神在启示录13章3至5节里说，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撒旦的死伤医好了，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曾给了撒旦致命的一击，撒旦就被捆绑在无底坑里长达1000年。这是代表教会时代的一个写照，代表着实际上的1955年。可是在撒旦被释放的时候，仿佛那死伤被医好了，且要注意世人的反应，他们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呢？这就是撒旦获胜的时候，他一直想像神一样。一开始在伊甸园里，他欺骗夏娃，在神的真理上去相信一个谎言，以致人类成为撒旦和罪的奴仆。在那个时候，他就急切地想像神一样。有史以来，撒旦企图表现出他就是统治人类的神，他像神一样。最后在末世，神释放了撒旦，允许他作为大罪人在众教会里坐席，自称是神。这是有权柄赐给了他，神允许这一切发生，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这42个月是代表大灾难时期的又一个写照。那时撒旦获胜了，他是胜者，黑暗的国得胜了。 且看看从1988年到2011年这23年期间众教会的景况。很显然，黑暗在一个接一个的教会里获胜，谎言和欺骗在教会里击败真理而获胜。且看看这段时期里的世界，诡诈前所未有的增多起来。撒旦受地上未得救之人的敬拜，从表面上看，受的死伤医好了。圣经在许多地方教导教会时代的结束，和神的审判从众教会起手的时候，也就是大灾难的时候，就是两个见证人被杀的时候。这就是当时撒旦受从坑里上来得胜，并杀了两个见证人的时候。例如，圣经在约珥书一章六至七节里说，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他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他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然后圣经在约珥书一章十至十二节里说，田荒凉，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竭，油也缺乏。农夫啊，你们要惭愧，修理葡萄园的啊，你们要哀嚎，因为大麦、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这是在描述撒旦攻击众教会和会众。我们可以查考支持这同一件事的大量的经文。撒旦和他的差役侵犯众教会，因为利用撒旦作为一个审判工具的是神。撒旦获胜了，而有形教会神国在地上的外在代表却失败了。哈巴谷书一章六至十节里可以发现这类语言，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都为行强暴而来，顶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笑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保障，筑垒攻取。在这里，神说他兴起加勒底人。注意，他们是一支强大的军队，向神的子民表现出耀武扬威的样子，通行他们的地，占据他们的住处，和世界上所有的教会和会众。在大灾难开始时期，神所行的，神在耶利米书二十五章九至十一节里说，我必召北方的众族， 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周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神称尼布甲尼撒为他的仆人。神召尼布甲尼撒攻击神的犹大地，使他们进行灭绝，使犹大全地荒凉。那正是他们所行的。四围一切的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而巴比伦王是撒旦的一个写照和比喻。巴比伦是黑暗的王国，这是描绘教会时代结束、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的时候，也就是撒旦被释放、从无底坑里上来之际。这是神所命定的，这就是启示录11章7节里提到的时刻。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这时刻正好发生在审判从众教会起手的时候，大灾难开始的时候。撒旦在整个大灾难时期是得胜的，胜利被赐给巴比伦王达70年，胜利被赐给兽，任意而行42个月。那两段时期都代表大灾难实际持续的时间，也就是算下来正好23年。从1988年5月21日直到2011年5月21日，这是大灾难结束和撒旦统治的时期，由神赐给他官方统治结束的时候。神在耶利米书25章11节里说，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这是一段历史上的时期，来代表大灾难持续的完整的时间。然后圣经在耶利米书25章12至13节里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是耶利米向这些国民说的预言，都临到那地。在那70年期间，巴比伦王显然是神的仆人，是神发怒的工具，成就神的旨意。这就是怎样看待神释放撒旦以及撒旦攻击众教会这件事。70年满了以后，好像大灾难结束了。现在神转回来，要刑罚撒旦和他的差役和地上一切未得救的人。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过渡的日子。那一天就是撒旦统治得胜的那段时期的结束， 这是撒旦胜了神国的外在代表，众教会结束的时候。如今，神把注意力转向撒旦和一切未得救的人。神说，你们现在就是刑罚的对象。因此，凡认为圣经在启示录11章7节那里说，是在2011年5月21日，兽从无底坑里上来与圣徒征战，并且把他们杀了的人，就是违反了圣经里大量的经文。你若违反圣经里的一节经文，你就走上错路。可是，如果一个教导有众多的经文支持，我们就不得不说，看不见这件事情的人是瞎眼的。圣经清楚地教导，撒旦战胜圣徒的时候，就是审判众教会的那段时期。神允许撒旦任意而行，直到那个时候。除此之外，他不能再往前多行一步了。紧随其后，并不是撒旦审判任何人，并不是撒旦战胜任何人，不再是黑暗的王国得胜了，是主耶稣基督得胜。审判领导撒旦，神打胜了这场征战，他取得了征战的胜利，他把所有的选民都找着了，并被安全地带入天国。所有过去的，处在撒旦黑暗监牢里的，处在罪和绝望中的，都蒙解救了。他们是预定要得解救的。现在，撒旦和他的众军是神愤怒的对象。这就是耶利米书50章和51章所全面详谈的。这就是巴比伦的倾倒和70年的结束，是审判魔鬼和一切未得救之人的时期。我们继续查考启示录11章8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的之处。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理解希腊词 PTOMA。这就是那个被翻译为尸首的希腊词。这两个英文单词是由一个希腊词翻译而来。而且在启示录11章里可以发现，这两个词出现三次。一次是在第八节，然后两次是在启示录11章9节里。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尸首这个希腊词在这两节里出现了三次，可是这个词在新约里只能找到五次，五次就有三次在启示录11章里。在马太福音24章，一章讨论大灾难和世界的末了的经文。圣经在马太福音24章28节里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顺便说一下， PTOMA 这个希腊词使特朗编号为4430，因此我们可以读成这样，尸体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记住我们在哈巴谷书1章8节里读到， 神把鹰和攻击他子民的加勒底人联系起来，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在申命记28章，神在其中详细说明不谨守遵行神的命令要招致的诅咒。神在申命记28章49至50节里说，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异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这民的面貌凶恶，不顾恤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这国的民就是未得救的民，这实际上是撒旦和他的众军。在教会时代结束，审判临到众教会的时候，攻击信徒的一个写照和比喻。当然，撒旦攻击会众，使用的其中一个主要的伎俩就是说方言的现象。因此神指出，他要从远方地极带异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在一段时间里，说方言现象迅速蔓延，遍及众教会，因为这么多的教会都接受说方言，认为这是一种合法的神的礼物，好像神还带来属天的启示似的。说方言毁灭了那些会众，他们立即成为另类福音。在这些经文里，重要的事情是神把对众教会的攻击写照为飞来的鹰。神在耶利米哀歌四章里行了同样的事情。耶利米哀歌是神借着巴比伦人审判神子民的一首哀歌。我们在耶利米哀歌四章十九节里读到，追赶我们的比空中的鹰更快，他们在山上追逼我们，在旷野埋伏等候我们。然后接下来继续描述撒旦毁灭众教会。当他照着神的旨意攻击他们，这就是马太福音24章28节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的时候所指的。这正好与以下协调一致，就是兽从无底坑里上来与他们征战，并且得胜，他们的尸首就倒在，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和埃及的大城的街上。在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的时候，撒旦和所有假先知以及哥哥和马各一同聚集起来，围住了圣徒的营。让我们查考希腊词 PTOMA 第五处地方，也是最后一处地方。第五处地方是在马可福音六章上下文，是希律命令斩首施洗约翰的一段历史叙述。马可福音六章27至29节，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就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尸首的希腊词是从 PTOMA 这个词翻译而来。同一个词在马太福音24章 28节里翻译为失手的这个词。在这里，这是描写施洗约翰的失手。我们就想知道，这个词既然在所有其他地方都以大灾难为背景，那么为什么神在这里也使用这个词呢？神在跟大灾难有关的十分特殊的地方精心地使用这个词，接下来却又用这个词来描写施洗约翰的失手。为什么神要使用这个词呢？神本可以使用另一个词，而且在另一卷福音书里他确实使用了另一个词，可是在这里他却没有。我们从中能得知什么呢？就希律代表谁而言，我不知道，这里可能有其属灵的含义。我们可以看到它可能是撒旦的一个写照。这是启示录11章里战胜并杀死两个见证人的撒旦。撒旦就是那兽。这是飞来聚集在尸首那里的鹰，所以可能就是希律所指的。约翰可能是描写教会的一幅图画。可是那并不是我们从中得知的主要事情。我们从中得知的主要事情是，这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失手的本质。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他的门徒来领去葬在坟墓里的约翰的失手是一个没有头的失手。他们并没有得到头。因为头被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就给了他母亲。门徒约翰只留下身体的其他部分，没有头。那就使我们可以从神对希腊词 PTOMA 这个词的使用中得知的重要的教训。这就是神想让我们明白的教训。当撒旦把两个见证人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街上3天半时间。我们可以理解，这是因为圣灵，主耶稣基督，那时从众教会里出来，他撇弃了会众，他把他的道留在教会里。摩西和以利亚，律法和先知仍然在那里，圣经仍然在会众里，而且那时与两个见证人密切认同的，也是象征摩西和以利亚的真信徒仍然留在会众里。可是圣灵离开了，耶稣从教会中出来了。主耶稣基督自从教会时代开始就一直在会众里，在教会存留的剩下时间里，黑暗临到众教会，这就使众教会没有头。因为作为教会的头，主耶稣基督已经离开了他们。我们再来读启示录11章8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这些经文指的是由摩西和以利亚写照的两个见证人的尸首，并且这是指会众里神话语的见证。曾有一段传道时期，这段经文称之为1260天。实际上，这表示整个新约教会时代的1995年的一段时期。然后，在那段时期结束的时候，神的计划要临到会众，看看他们是否对他的话语忠心。 神曾给过他们悔改的机会。我们在启示录二章里读到，神临到是要看他们是否悔改了。当然，神很快看到他们没有悔改，神就宣判他们要受到的审判。审判就是神将弃绝众教会，圣灵从会众中出来，曾一度在灯台中间的主耶稣离开众教会，同时神释放了撒旦，撒旦作为大罪人进入会众，这就是圣经称之为除去长线的燔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所发生的事情。而且这都是同时发生在教会时代结束时的事情。立刻在那时，两个见证人被杀，认同神话语的信徒也与这两个见证人的尸首密切相连。神使用了尸首这个希腊词，这个词被翻译为尸首，而且这个词在启示录十一章八节和九节出现了三次。一次是用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八节里，提到有关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的经文。毫无疑问，这与教会时代的结束和临到会众的审判有关，因为这个鹰跟巴比伦和巴比伦攻击犹大有关，一个描绘了神要向末时的众教会行审判的历史比喻有关联。尸首这个词出现的第五处是在马可福音六章，是有关施洗约翰的尸首，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是约翰被斩首了，门徒领去葬在坟墓里的尸首没有头。神使用了尸首这个希腊词，这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因为圣经在几节经文里称主耶稣为元首，就是头的意思。我们来查考一节经文，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们在其他地方也读到，基督是全身的元首，他是教会全体之首，当然这指的是永恒的教会，众信徒的身体。可是耶稣还建立有形的身体，还在这地上设立了神国的外在代表。当基督在灯台中间，就是在会众中间的时候，可以理所当然地说，基督是教会的头。可是基督从众教会里出来，圣灵离开的那个时候，教会的头就离开了。尽管神的话语仍然留在众教会里，尽管圣经还没有从众教会里除去，代表着律法和先知的两个见证人还在那里，可是若是圣经没有背后的大能，没有基督，没有神的灵打开听到圣经之人的耳朵，圣经还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在写到大灾难及审判临到众教会和描写关于大灾难的阿摩斯书的八章里说，将有听耶和华话的饥荒，这意思是说将会有没有救恩的时刻，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如果发生听神的道的饥荒， 而且那饥荒是因为神的圣灵离开的结果，那么就不可能有救恩，那就是施行审判从神的家起手时，审判临到世上所有众教会和会众。众教会都处在神的愤怒下，所迎来的末时，这正是启示录十一章八节里所描述的。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尽管神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知道主被钉在耶路撒冷城外，那就是提到的大城，并且两个见证人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指着众教会。这跟2011年5月21日毫无关系。真信徒那时已经在众教会和会众外面，要是他们确实在2011年5月21日被杀，那么他们的尸首不应该倒在我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这就是指作为众教会属灵象征的耶路撒冷。当这里说的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大街这个词是指什么呢？大街这个词在圣经里很常见，例如我们在路加福音13章25至26节里说，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这指的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师父，他在犹大教训人，并且他在耶路撒冷城里教训人，他在世界上的众教会里教训神的话语。教训神的话语的圣经与大街是这里的关联，这也是我们在尼希米记八章里所能看到的。那一章后来提到了收藏节，圣经在尼希米记八章一至三节里说，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在这个历史场景里，人们聚集起来，我相信这是在耶路撒冷，他们聚集在文士以斯拉那里，由以斯拉向他们读耶和华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就是圣经。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聚集在宽阔处或大街上，这是水门前的宽阔处或大街上。神的话语和圣经确实等同于福音之水，而他们站在街上或宽阔处 侧耳而听。这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有关大街的一幅图画。这里的大街是象征传扬福音的道路，这不是今天大街的作用吗？大街遍布世界上的每个城市，我们仍然称它们大街。我们可以沿着大街步行或驾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你可以通过大街旅行。神向普天下传福音时，他的子民作为神话语中心的使者，遵行他的命令，把神的话语传遍了世上城市的大街小巷。在2011年5月21日前的日子里，真信徒参加短宣旅行，他们飞到异国他乡，他们走遍那些城市的大街小巷，分发单张。所以我们能看到大街怎么等同于派发神的话语。基督在街上教训人，以斯拉在街上宽阔处向众民读圣经。我们在箴言一章20至23节里读到，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我们想查看重要的事情，就是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而且在箴言这卷书里，神在箴言八章里把他自己化身为智慧，智慧就是基督。他在街上发声的时候，这强调耶稣在街上教训人，神将他的话语传遍了这个世界的每一条大街和公路。圣经在箴言五章15至16节里说，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长溢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注意，你的泉源长溢在外，你的河水流在街上，这是在象征福音在大街上宣扬，这跟智慧在街市上呼喊是同一样的意思。这跟基督在大街上的时候，这些都是同样意思的表述。圣经在以赛亚书59章14节里说，并且公平转而退后，公义站在远处，诚实在街上扑倒，正直也不得进入。诚实少见，离恶的人反成掠物。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诚实在街上扑倒，这跟两个见证人联系起来。他们的尸首倒在耶路撒冷大城里的街上，那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也就是众教会。记住，每个星期天，人们去聚集的地方是众教会和会众。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他们总会去教会。在整个教会时代，有许多教会分布在许多城市里。 人们去教会以便听到神的话语，仿佛这是大街或高速公路，仿佛是通向天国的入口。而且在教会时代结束时，诚实在街上扑倒，两个见证人的尸首倒在街上。在下一讲里，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相同的描述，是在耶利米哀歌二章九至十二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www.ebiblefellowship.com。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电子圣经团契 QQ 群，群号为153289064。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